上一次是在哪里？这一卷呢、啊，并不那么简单了。为师的修行，他这个阶段、并没有那么简单，里面有很多内涵，但是我们也没有时间详细的讲太多。是这样的。那如果你自己有参考的书籍，可以自己看一些。上一次在394页，好像是第一行跟第二行这里。我们上次说到第一行啊，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就是水，还有呢鱼及味，还有如何侮辱。底下这个大段落，好，我们知道的最后只剩下五个颂，其实就在说明这些事情啊。那我也不知道大家对唯识的修行了解多少，还有呢，这个比方说俱舍论。或者别的经论上讲的、他那个修行的过程方法也不是完全一样，但这个地方其实很值得好好研究的，我们慢慢看、就会明白。那刚刚这个问题的回答、先回答什么样的修行人、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其实我们看啊，回答为具大圣二种性者啊，是这样的。那什么叫做大圣二种性，知不知道呢？其实很简单嘛，这个昨天都有帮我们补充了啊。这个大圣当然就是指菩萨的种性啊，所以简单讲，这个如果菩萨的种性以外的，其实不算唯识学真正要面对的，或者说希望的这种对象。这里讲了定性菩萨还有不定性这两种。什么叫定性，什么叫不定性？这个性这个字啊，用我们古文翻译就这里了，是叫左手边是一个女字旁啊。那当然这是讲种性。那什么叫种性呢？这个就我刚讲这一卷很多，如果要详细讲要补充很多。那我们姑且假设大家知道啊，种性那原则上就像根性，但是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规定。好，瑜伽师地论啊，本地分里面有这个声闻地，有缘觉啊地，还有菩萨地。每一个地一开头就有说明了什么样的特性，具备什么样特性的修行人，他才具备，比方说属于声闻种性的，比方说属于菩萨种性的，都还有蛮多篇幅的。那你应该去看一下，才了解什么叫种性。举个例子来讲啊，什么叫菩萨种性？如果我们去看里面讲了，不客气讲了。很多人恐怕都还不具备，还不能算是具备菩萨种性。那连这个声闻种性也很多人不具备啊，是这样的。就我说你应该去看一看，讲得很详细。那么瑜伽师地论也很有意思，他在讲这些一定要先说明那这些特色。如果你不了解这些特色，然后对里面的内容你有时候会觉得蛮奇怪的，好像跟我们有点距离，你可能会怀疑一般人做得到做不到。实际上他根本不是对一般人说的，他说的对象是已经具备这些条件的。是这样。那这里也是一样，大圣菩萨的种性呢，定啊，这个定就是决定了，这简单讲不会退转，不会在中途。那个晚来的同修啊，你不要老是声音弄得这么大声，会干扰别人。那么这个定就是决定。不过实际上一个菩萨种性要决定了，他这个所谓的不决定是指他会堕入。所有的菩萨啊，对他们来讲最危险的事情不是说变成凡夫， 不是，这是变成我们说的二圣，就变成只求自己解脱，这个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不客气讲，不小心就容易掉入只求自己解脱啊。那定性菩萨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我刚讲，其实他们呢是长久，这个长久长久，也不知道修了多久了，这个种性才能够这么坚定。而实际上，这个还是决定于我们自己的心，对于这些内涵啊，对于成佛，对于究竟佛法的真实那种体会了解的深度，这个都相关了。当然你越深，然后呢越用功，时间又累积的长，然后自己的根气啊，我们在俱舍论有讲，这个还分这个钝根跟立根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一些说真的想来想去啊，还是不外乎你自己，自己要怎么的勉励自己，自己要怎么样的来在这条路上面走，这都不是别人替我们做的。当然最初最初啊，我们可能不了解，或者了解的很表面很局限，那个没办法。可是一旦啊有机会多了解多了解，那这一种机缘哦，就我们能够去多听闻多了解的这种机缘，不客气讲，这都是像银行里面的存款，都是我们过去栽培的，今天现在我们在用它的果报，在这个提款来用。那如果不珍惜它，你这个提款有一天会用完，你不能保证你来生还有这个机缘哦。就是一旦这样慢慢了解，慢慢会很警觉，很警惕，因为你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会有没有你也不知道，过去我们到底修的这个栽培的多深了、啊、说不定你这一生都把它用完了，这都不是不可能啊、哦、那总之这个就是靠自己，所有一切都只是助缘。当然有的人我们也看过很多这个同修啊，那我们这么多年来看的很多，从我们年轻的时候看了很多各式各样，那也有的人真的是他有机会接触，可是接触了几年一段时间他也不觉得怎么样，他可能看看附近的环境啊，他觉得没什么，是这样的。那这个都很可惜，不要看现在，不要看这个周围，你要看这个整个十方法界，乃至看这个古今中外，这样子。好，这简单讲这个种性。那么我们自己就是要这样子勉励自己去具备。刚刚那个另外一个是不定，不定就是它还没有那么坚定，在这个过程中说不定会转。要是俱舍论讲啊，这个阿罗汉都还有五种根器，然后呢它还会改变的，可能会改变，是这样的。好，这我们就不能讲多。那总之要具备这大圣的齁，不管是定或者不决定，但是呢只有这样的才能够真正进入底下要讲的这一些修行。第二行略无无畏。好，那这个是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这个阶段简单讲浓缩的概略讲啊，有五个阶段。无畏啊，在这里就等于五个阶段，这个跟白法那个那不一样啊。那个这个看到畏这个字啊，不要马上想着他们是一样。另外我们看左边有一个十三柱等、哦、实际上这个瑜伽维识的系统所说的跟那个一般我们可能知道的多的是华严经的、哦、有一部分是相同的，但是也不是完全相同。刚好左先这个中间那一栏，如果你看一下，那有一个四十心位、哦、那这个看起来名称上来讲是差不多，十心十住十行十回向，这个差不多了。 好，略于无味哈，见次误入。那实际上确实，我现在讲的是那个见次。说实在的，没有可能，没有可能说你今天开始修行，明天你就成佛了，没有可能的。啊，这个无畏啊，这个当然我们马上就知道它名字哈，所要花的时间真的是很长的。好，那就是这个见次，时间上很长，然后这个五个阶段呢，一定是一个接着一个，没有办法用跳的，没有办法。我们等一下看到，光是第一个阶段所要做的事情，然后它里面的状态都不简单。好，何谓大圣二种种性？好，这样讲啊，刚刚那个略于无畏是回答第二个问题，见次误入的回答第三个问题。所以我刚刚讲，他原来是问如何，那回答就简单的讲，回见次，见次。好，然后再回来，想刚刚是简略的讲，现在回来稍微详细一点。何谓大圣二种种性？好，回答一，本性住种性。那这个部分呢，虽然是讲那个种性，其实还是跟种子有关系。所以这里的种性好像跟种子讲的差不多。那我们之前已经知道啊，就是有两，主要有两种种子。还记不记得这个在卷二还是卷一的时候讲的？好，这一个第一种叫本性住种性。啊，那我们看到第三行的说明，为无始来呀，依附本事，法尔所得无漏法印。啊，所以这个回答本身其实是在讲种子啊，对不对？而且是讲无漏法的，无漏法的种子，无漏法的因，而这个种子或者因，也就是我们以前讲的习气。啊，那这个习气呀，那它这一大类就是本性住的，就以前我们常讲它本来就有的，但是以前讲那个本来就有，就是法尔的，法尔的，那我们可能会，可能以前可能思考的时候可能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这个法尔所得啊，这个究竟什么意思呢？好像说你不跟你有没有修行无关啊，就你本来就有的，每一个友情本来就有的，而且不需要修行，这个很特别哦。所以要是以这一点呢，不客气讲，有一点点像如来藏，有一点点像如来藏所说的那一种说法。但是法尔所得嘛，就刚刚说这个，你不用修行也有的，而且无始来就有了。实际上那么的久远以前，根本不知道什么地方算是开始，甚至可以说没有开始。然后呢，依附本事，那这一点我们也知道，无漏法的因，也就是这个习气或者种子啊，如果它是无漏的话呢，它跟阿赖耶识跟第八识的关系，就是这里讲的依附。我们以前讲的是寄托，寄托。这里讲依附，意思都一样。那我也曾经用比较现代的话，就是挂外挂，挂在那边的。但是它有，而且呢会发生作用，因为这是无漏法的因，是这样的。这个无漏法呢，其实以前讨论的时候啊，着重在说明第一次。第一次我们能够有无漏的经验，如何可能？是着重这样的。啊，实际上也不仅仅是第一次，就是以后接下来也还是有这个部分，就是本性住的这种种子、这种种性、这种习气，仍然会有作用的。那这个地方，佐伯先生也有点补充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在本性住种性那个地方，他右手边有一个说为众解脱分散明 本性作重，这样，这什么意思呢？所以这些地方啊，都是来自书籍补充了很多的内涵的。那本性作重呢，简单讲，就刚刚讲，不用靠修行，不用靠修行，就这里讲，还没有去种植解脱分的善根啊，即便是这样子，但是已经有了。是这样的，要是我们用自己的修行去种植，那个就不叫做本性作种，是这样的。那另外这里好像说《菩萨地》里面也有这样的说明的。第三行他的补充啊，在那个无始来的地方，他也有说是《菩萨地》有说的，好像是第三是无觉，是这样的。他所说什么呢？说无始法尔。六处殊胜，明本性诸种，可见呢、啊，这个本性诸种在菩萨地有对他有更多的说明，说那个六处殊胜是这样的。好，第二个哈，第三行下面，习所成种性，为闻法界等流法已，是这样的。然后呢，闻所成等，熏习所成这样子。那么这个习所成种，这我们也比较了解，就是，从这个一般我们说的哈，就是顺解脱分，从顺解脱分的范围开始，哦，那当然一直到最后成佛，这个都算是习所成的。这个习这个字啊，一方面是我们前面讲的熏习，二方面就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去修行，哦，是这样的。那么所成就的，所栽培出来的习气或者种子，那我们以前也有说过，这个要怎么来？只有一个办法，没有例外哦，没有别的例外。他最初一定是要靠这个。第四行讲的闻法界等流法，啊，这个闻当然是动词，他真正的受持是第二个法，等流的法，啊，唯有这个方法，没有别的。那什么样的法？就是这个法界等流的。法界等流啊，是对他的一个形容，当然也是表示他的性质。那法界等流非常重要，非常非常重要。如果我们所听闻的、所学习的不是这个性质，那对不起，你就是花不管多少时间，不属于这种性质。我再说一遍，如果我们所听闻的、所学习的、所栽培的或者所用功的不是这种性质的，那等于白花功夫，甚至可能越走越远，甚至可能互相冲突有违背。所以那个什么叫做法界等流非常重要。好，那什么叫法界等流？我们应该已经明白了啊。那左伯先中间那一栏他有稍稍有个说明了，他的法界等流呢，为大定圆如起，这是什么？具实正智后生。这个奇怪，为什么他这样子讲呢？其实这个讲的更简单一点，就是要佛菩萨。这个法界其实就是指清净的法界，清净的法界也是完全无漏。那我们知道佛的一切完全是无漏，但菩萨部分，菩萨不能说他完全无漏，但是他部分，特别是菩萨对于法身、对于法性，我们要是从天台来说，就是分证，一部分一部分的去，就像那个月亮啊，一部分一部分这样的。那他们所流露出来的那一种性质呢，就符合清净的法界， 他们流露出来了，这个部分那完全是没有这个流露的，是这样。我们以前有说过，唯有这个如果是无漏的话呢，它一定是等流。无漏的它的因跟它的果啊，一定是等流。简单讲，只有无漏的因可以造成无漏的果，是这样的。好，那具体讲呢，什么东西是这个法界等流的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白纸印黑字啊，这些经论都是属于这种性质。那一般人如果不明白这一点，对于经论啊的价值也不会真正了解的。这个俱舍论一开始释迦牟尼佛讲得很清楚，他讲两件事情非常重要。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说呢，所有的弟子们呢，当然这是指佛的弟子们，包括我们在内哈，唯有靠一样东西啊，如果没有那样东西啊，我们根本不可能得解脱。靠什么呢？折法。这个折法就是曲解之里面的其中一个觉知啊，就是唯有靠着折法，我们才有可能得解脱的机会，就是这样。那这个折法好，那然后呢，第二件事情，佛菩萨呢就是教导或者带领我们或者使令我们得解脱，他不是用各式各样的方法，比方说他有无量无边的神通啊等等的哦，他都不是用这些方法，他只用一种方法。一样离开了这个方法，佛菩萨也没有办法带领我们得解脱，他们不可能替我们得解脱。因为所谓的解脱的本质，那是每一个有情自己内心这个部分，就是没有任何人包括佛能替我们做。好，唯有一个方法，就刚讲，就是说法。佛菩萨们呢只有用这一个方法说法啊，就宣扬佛法，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够指引我们这一条修行解脱的路。我刚讲这两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一样啊，如果不明白这两件事情，整个佛法的修行抓不到重点，因为连入门都进不去。好，刚刚讲到折法，这个折法是指我们要去具备的，我们这个想要得解脱想要真正修行的人最开始的这个关键处，而且靠着它才会有下面的，这个就是折法。那折法怎么来？那就是刚刚讲佛菩萨唯有靠宣扬佛法，是这样的。而这些文字就是记载这些的。我们现在来想象哦，如果没有这些文字啊，当然过去也没有这个录影机，也没有录音机，什么都没有。那所有的这些圣人，包括佛、菩萨、阿罗汉等等，那么他们当时的那一期的生命、寿命的因缘结束后，那能够留下什么？就以我们今天来说，如果没有这些文字，能够留下什么？顶多就留下他们的舍利子，顶多就留下他们那个在印度啊，比方说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他们的那个我们姑且说坟墓好了，就纪念他们的、哦、那个还盖得很大，就顶多就留下这些，不然呢还能留下什么？或者衣钵，或者这些，就这样而已啊。你想想看，这个文字在这个地方会显露出它有多么重要。然后呢，所有的内容，我们说的文字啊，这个不是指文字啊，所有的内容都在这里面。那我再开个玩笑，就算以前有录影机好了，那能拍出什么东西呢？ 就算他们现在人在，我们举个例子啊，假设舍利弗尊者、目犍连尊者现在就在我们身边，如果没有文字、没有语言，举个例子来讲，他们是印度人，讲的印度话我们也听不懂，就算他在旁边都没有用。好，那他用他的身口意啊，用他的身体所做的一切，我们去看，你能看到什么？你顶多看到那些托钵啊，看到他从早到晚这些事情，或者在那边打坐啊，他脑袋里面想什么你也不知道，他到底能教我们什么？所以我说，就算他们现在在我们身边，对我们来讲有用吗？身口意啊，那假使他有神通，当然他们都有神通，那直接用神通来教导我们，这有可能，这有可能。总之就是要通过教导，不管是身口意，通通要透过教导，否则的话就算他们现在在也没有用，就是这样。所以这些文字刚刚讲那个内容、内涵、方法、过程，这个道理通通都在这里，所以它的重要。好，那刚刚讲这个文法界等流法已，这只是第一阶段而已啊。听闻的这些之后，这个已就是你要做到了。好，那我刚刚没有讲那个等流，左伯先这里有说相似。啊，这件事情，正如没有去过某个地方的人，他如果要认识啊，就是要靠着去过的人，或者是照相，或者是画画，或者是各式各样的媒介，他才能知道。但是要注意哦，照片所照出来的跟那个真实的非常接近，不要以为说这个照片没有用，除非这个是捏造的，如果是真正的去照的，照出来的照片，我们是用比喻，这个照片还是非常重要，毕竟它是真实的，它的我们现在讲就是 copy， 是这样的，所以有那个相似性。要是没有这个相似性的话，那就不算是等流。好，再来呢，闻所成等，这里当然是讲闻所成慧、思所成慧，乃至这个修所成慧。刚刚这个左伯先那里有说十二分教，然后那个流就是出来的意思，流出来的意思啊，是这样的。好，那这个闻所成慧这一些的，就刚刚说的唯有靠听闻才能得到的，一样在这个瑜伽师利论乃至俱舍论对于闻思修都有说明，都有说明。好，另外呢，这一部分啊，注意这个习所成种的这个部分呢，本身是可以熏习无漏种啊，它是无漏的一种比较圆的因，圆的圆。但是它有第二个作用，就是对第一种那个本性住种性啊，它有帮助的力量。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正在学习这些经论啊，这件事情本身呢有两个作用，刚讲它本身就有它熏习所指，可以熏成新的种子。但是它还有个作用，对于我们本来有的无漏种子啊，它有帮助的力量。而这个部分很重要，我们看到后面就明白，就是这个本性住种啊，我们现在是讲那个无漏的部分，它不能仅仅靠着他自己就能够产生现行的活动，不能的。我们都知道，任何种子不管它再殊胜，种子如果没有别的语言的帮助，种子自己不能够得到果报的，一定要有语言。而这个语言就是这个地方，就是这个闻思修所成就的慧， 他们会去增长，就好像那个火，我们要烧一壶那个开水，那个光有水，它不会自己烧成开水，下面一定要有火，就是这样。这个文士修，它就有这两种功能。好，要具大圣此二种性。好，对不起，刚刚讲那个文若成熏习，着重在那个熏习。好，是这样的。好，要具大圣此二种性，方能见次，误入为是。这个地方我要强调一下，它意思是说两个都要有，这个本性住种性也要有，习所成种性也要有。所以刚刚讲，如果只是其中一个，那对不起，也不能够成就，就连这个无漏的现行都也不能有啊！一定要明白这件事情，两个都要有，缺一不可啊，是这样的。好，那看一下，佛先他这个大圣的地方呢，他说呢，意通不定性，不定就刚讲了这个菩萨里面的不定。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也知道二圣圣人也有定性跟不定性。如果是定性的二圣圣人，就是说他不会回小向大，但是如果不定性的话，他有可能回小向大。那这个意思应该是包括他们的，好，是这样的。好，是这样。好，那第五行的中间哦，那刚刚是稍稍详细讲那个人，就是修行人，其实他根本不是讲人，是指说具有这种种性，具有这种种性的修行人，而且是属于大圣的。所以我们刚讲那些无漏的种子啊，它必须属于大圣的性质。为什么呢？因为光是无漏种子啊，其实还不能决定是不是大圣啊，那个声闻圣者也有无漏种子，对不对？二圣人也有无漏种子，可是这里面一定要有大圣的性质，是这样。那底下会慢慢了解啊这一点。那接下来再说明那个误入啊，误入何谓误入为是无畏？刚刚其实没有讲到为是无畏，并没有提出为是这个字，现在才说出来了。这个差不多整个成佛学院就到这里才提出这个名字，为是无畏。